请诸位大德翻开《佛学入门》第182页。我们今天从182页34章《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我们前面介绍了这印度佛法的演化啊，我们把第一个部分这个经典的四次结集以及大乘佛法的结集介绍完了。这四次的结集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啊，那就是佛陀入灭以后啊，迦叶尊者有感于这个佛法必须要把它保存啊，以免丧失，所以在佛入灭后3个月就在灵鹫山七叶岩这个地方啊，精选1000个阿罗汉，然后再从里面再挑选500个大阿罗汉，把佛陀生平中所讲过的这个教法由阿难尊者跟这个优婆离多尊者两个人重新复诵一次，经过大家共同认定说对，这是佛当时就是这样讲的，大家就把它记录下来，记在这个贝叶经上，而称为这个第一次的结集啊，以保存这个佛所说的这微妙法。那由于这个经过114年以后，佛入灭以后114年啊，你看这是110年间呢，这五师相传，法如一位，这都是能够依持佛陀的正法戒律这样来修持的。但是在110年以后，有一个14非法正，这就是10种不合戒律的争执啊。那说人心也比较散漫，修行人也比较这个松散一点了。所以就觉得这戒律太严肃了，所以应该啊稍微再修正一下子。所以在佛入灭就是114年依这14非法僧，所以又有了第二次的结集来商讨啊这个戒律方面呢，看能不能办法通融一点啊，这太严格了。结果呢还是以这上座部的比丘结集以后，还是以原始的佛教为依据，没有修改成功所以佛教也是因此从第二次结集以后才有了这个分裂也就成了部派佛教了。这我们等一下会简单说明。那第三次结集呢，是由于当时候在印度那佛教是非常的兴盛的所以这个出家佛弟子的出家沙门呢有很多供养，而外道呢这供养就很少所以他们就混在这个佛教僧团里面假装他也是佛教的沙门那在这里面呢比较得到这比较丰富的4世供养但是他们也把他们的外道经典跟他们外道的说法带进了佛法，所以变成了鱼目混珠了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约大概佛入灭300年这个时候，佛入灭300年这个时候，所以才发起了这第三次的结集，把这外道的经典呢从佛法里面把它摒除出去我们讲的去腐存清呢，把好的留下来，把这个错误的都把它排除出去，同时把这些外道沙门呢这些他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为了取得供养的混在这个佛教的僧团里面，这些沙门外道沙门把他们摒除出去赶出僧团这是第三次的结集，约在佛入灭后的这个300年。那第四次的结集是 大概约在佛入灭后的470年，啊，这四次的结集都是小圣经典的结集。那第四次结集，因为啊，经过400多年来了，我们的这个思想啊，礼佛的时代啊，也已经有了400多年了，多少思想有点变化。你看，像我们现在。不要说400多年了，那10年的就差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子啊，哈，差个10-20年，他们的观念变化就很大了。所以经过470年的时间，那当然观念上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讲解经典的时候啊，啊，往往就把自己的成见，依着个人生活背景的不一样，就把个人的成见加在佛法里面来演说经典，所以个人讲出来同样一部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就不行了。这样佛法啊，就啊，你不把它统一成一个政治见呢，那各说各话啊。俗话常讲，人心为微，道心更微啊，失之毫厘也是差之千里，所以一定要再把它重新。做一次阶级，选择一个最正确最圆满的，把它刻在铜板上保存起来。如果大家有余力，可以啊把这个铜板拿出来对照啊，谁是谁非就有个确定了，就有个论断了。所以这是有了这第四次的阶级啊。那大圣佛法的这四次全都是小圣的阶级，那大圣的阶级啊，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啊，是文殊、弥勒菩萨，他们就邀阿难尊者啊，在铁围山结集这大圣的经典。所以小圣经典的结集有这四次，大圣就这么一次，在铁围山由文殊、弥勒菩萨，还有诸大菩萨以及阿难共同结集出来的啊。上个星期我们就把这个大圣。这个佛法的四次结集介绍完了，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在这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里面，在这里是偏向讲小圣、大圣、密圣这三个时期啊，在不同时间，小圣跟大圣跟密圣在不同时间它弘化的状况。而如果我们从佛法宣扬的角度上来讲啊，在佛入灭110年这个中间，以及佛住世跟佛入灭110年这段期间呢，佛住世弘法是45年，他入灭后110年，这都是秉持的佛陀的教法在修持的，依持佛陀的戒律跟教法在修持了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叫做原始佛教啊。那从佛入灭110年以后，一直到佛入灭400年，这个110年，一直到这个西元一世纪这400年间啊，西元一世纪佛入灭是西元前几年，最容易记的543，对不对啊？所以110年到一世纪这400年间，这是属于部派佛教。那是因为有十四非法僧，所以佛教有了分裂了。首先分裂就是两大部分，一个是上座部，一个是大众部。上座部再分裂成10个部，因为见解的不一样，分裂成10个部，大众部又分成了8个，所以你看，一个10个，一个8个，再加上原有的上座部跟大众部，合起来就20部啊。这个部派佛教，20部的部派佛教也都是小圣的啊，这20部。那从西元一世纪以后，那就发展成大圣的佛法，大圣佛法。啊，所以从教义上来讲， 佛住世45年以及他入灭后114年这个中间是属于原始佛教。110年佛入灭后114年到西元1世纪啊，这段期间是部派佛教，1世纪以后那就属于大乘佛法了。那大乘佛法又分成三大系啊，印顺长老把它啊说明了。第一是性空为名啊，这个是龙树菩萨啊跟龙树菩萨的中观思想般若空观啊，龙树菩萨所创啊，这个是性空为名的啊，以后我们中国的三论宗就是一见而立的啊。那第二是虚妄为事啊，这是无着菩萨啊，他的唯识思想啊，那无着世亲，世亲是无着菩萨的弟弟，我们底下都会讲到啊，他的唯识的思想，依着唯识思想而建立的啊，这是虚妄唯识。那另外一支啊，那叫做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那就如来藏系的真常唯心啊。真常唯心系在印度并没有发达，反而传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啊发扬光大啊，像我们禅宗啊天台显首，这个都是属于啊天台发言，这个都属于真常唯心系的啊。那这个性空为名啊，大圣里面的性空为名跟虚妄为事，这在这个显首中啊，他的判教他是属于大圣死教啊，大圣死教刚开始，大圣的刚开始。那真常唯心是属于大圣的宗教，宗了的宗跟大圣的原教的思想啊，所以大圣又分为这三大系。那在印度啊，那个大圣的思想啊，他真正红传的啊，很殊胜的红传呢，就是这个性空为名啊，就是般若空观的空观的啊，也就是中观论的这个性空为名跟虚妄为事，这个无着世亲的这个为事的思想啊，在印度是最发达的。那我刚才讲了，这是从佛法的内容上来讲啊，一个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这三种。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这个是从红传的时间上小乘、大乘跟密乘这三种来做说明的啊。我们请看内文。佛灭度后，印度的佛法可分为三期来观察，每一期为时约500年，够此1500年后，佛教在印度也就衰微了啊。这个佛灭度和印度的佛法可分为这三期，这三期在这第34章里面，他把它分成大行小小行大隐的时候，就是啊，小乘佛法非常的普遍，大乘的佛法反而很稀有啊，很少人修学这大乘佛法，这个叫做小行大隐的时候啊。那第二个时期是大足小虫的时候，就是大乘佛法啊，这个非常的普遍，弘扬非常普遍，小乘佛法就非常的稀少，学的人就比较少了，这是第二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是密族显从时期，那个时候大圣的密教很兴盛，显教反而就啊不如密教的这个兴盛，所以第三个时期就是密族显从的时期。这每一个时期过500年，那过了这个1500年以后啊，佛教在印度就逐渐衰微了，甚至再加上 回教的入侵几乎在印度佛教的灭亡了，没有了，灭亡了啊！但是现在呢，又开始兴盛起来了啊！因为印度有一位这个索陀罗种姓的啊，就是贱民呢、啊，索陀人，索陀罗种姓的一位叫做这个安贝卡，他是留英国的博士啊。你看他虽然是啊奴隶啊，贱民奴隶啊。所陀罗主那个种姓，但是因为他很难得啊，啊，英国人他就不会分啊，你是婆罗门，你是刹帝利啊，啊，他不分这个的，啊，啊，外国人的思想的开明，所以呢，这个安贝卡就到英国去拿一个博士回国，啊，那当然，印度对这个留洋回来的到英国。那博士的，以前印度还受过英国的管辖呢，英国那博士回来了，他们对这个安贝卡的非常的尊重啊，我们叫另眼看待，所以他虽然是索陀罗族啊，人家对他也是非常的尊重的。那他看到啊，这个世界现在都是种族都在平等了，你看像美国现在的总统是黑人了，对不对？啊，这种族在平等了，印度还在那里分成四种种族啊，这个婆罗门啊，这个刹帝利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索陀罗，还有吠陀，还有索陀罗啊，这四种种姓啊，非常的不公平。他认为印度将来一定会顺应世界潮流，走向平等的这条路子。那在印度的宗教里面，佛教讲的最平等，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因为佛告诉我们，全世纪理，全理即事啊，法界是一法之所应的、啊，以精成气，气气皆精啊，整个内根生外气界就像个啊我们的梦一样啊，啊，它整个都是我们的清净真如。众生行业幻现的，就像我们梦境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平等的，都是心变出来的。所以我常常讲，以心成气，气气皆心。但这个不容易体会，所以古德就用金，因为金是宝，我们的心就是无上至宝嘛，所以就用以金成气，气气皆金来做形容。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啊。所以佛陀在当时也就是。说明这四种种性是平等的，不能分这四种的高下啊，所以这四种种性一入四门啊，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门下就完全平等了，不分种性了，完全平等了，只有分戒啦啊，你的早出家的慢出家对你要礼敬啊，要礼敬，因为你是师兄嘛，他只有分这个啊年长啊，以及这个是戒大比较高的啊，这方面而有一点不同而已，那对于种姓的完全平等了、啊。那这个安贝卡他看到这样子，世界潮流是绝对朝着这个平等这方面的发展，所以他知道印度将来也一定要走上这一条，所以他在印度是大力推广佛法啊，在他大力推广之下，你看他本身也是博士。所以啊，印度有几千万人学习佛法，那再加上啊，这个斯里兰卡也有很多法师到印度去弘扬佛法。上次来一位法师啊，强地马介绍给我认识。那位法师他说，他在斯里兰卡听到他们斯里兰卡的国歌，他并不会觉得怎么感动。他说他到了印度啊，听到了印度国歌啊，这眼泪直流啊，看到那个地方，他去了那个弘法那个地方，好熟悉哦，所以他就在那里生根。现在他的弟子也是几百万啊，几百万啊，他呢皈依他的这佛弟子是几百万，还有一个英国人叫做释友先生，他是英国人哦，啊，他在印度。娶一个印度人为妻，在那里落地生根，跟他们打成一片。 他们就在建民区啊，在那里推广佛法啊，跟随着他学习佛法有几千万人，他到了地方的几千万人。那现在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有很多人进去，听说星云法师也要到印度去给他们做皈依，大乘佛法的皈依。那你的一皈依，一次来的人口都几十万，印度是人太多了，一次来的几十万。现在啊，据说印度的佛弟子也将近快到1亿有了，啊，已经逐渐在复兴了。所以强地玛上次去印度啊，啊，这个参加这个佛教友谊会啊，啊，我们基金会印了很多的书送到印度去，让他在那里接引，啊，那都是后贵去的了，一下子被抢光光，啊，可见印度将来佛法一定会再复兴起来，啊，就像我们台湾本来佛法只是一种信仰而已啊，经书很少，有也是放在供桌上拜拜的、礼拜的，啊，没有人在研究佛法呢。那我们会了解佛法，也就是国民党大陆撤退来的那么年轻法师，那时候他们都读佛学院的精华来到了台湾了，所以他们大力推广佛法，所以佛法就兴盛起来啊。那时候啊，这个两岸开始有往来的时候啊，墨雪就在1990的时候，我就去大陆做佛教的弘法工作，啊，我们又把佛法带回去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大陆，他们那些啊，他们那些这个宗教局的官员，乃至统战部啊等等，我跟他们开会，我说我们是来报恩的，啊，那时候我们要怎么讲，大家听得比较欢喜。我就说报祖国恩的，他们听得很高兴，都报祖国恩的。他说报什么祖国恩呢？我说啊，因为我们台湾以前没有佛法，啊，就是因为这个国民党撤退的，这些年轻的法师都读佛学院的，啊，他们都有政治见的，来到大陆，来到台湾，把佛法带起来，我们才知道佛经是教育啊，是教我们修行转凡成圣呢，啊。我们才知道依教奉行呢，啊。那现在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大陆这个道理了，那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了，啊，这佛法很多经书都被破坏了，所以我们报祖国恩，再把佛法送回来。所以大陆现在佛法很兴盛，也很兴盛。啊，虽然他们啊有管理啊，这管理也是对的啦，啊，这管理也是对的，啊，或像台湾的没有管理啊，宗教没有管理啊，很多外道啊，各说过的，很多人都上当啊，所以管理也是需要的啊。像这法轮功，其实他根本不是佛法，那早期也是用佛法的名字等到他自己这个成长了以后啊，他就自己创立了新兴宗教啊，所以没有管理的话，反而佛法会被外道利用啊，所以。一样，这大陆现在佛法也很兴盛，那印度将来也一定会兴盛起来，这是必然的道理呀，啊！哈。那我们请看这第一期小型大隐时期啊，这是小圣啊，我们讲小圣就藏教的，其实就是上座部，我们应该讲上座部，小圣大隐，那时候大圣佛法修行人很少。啊，那这个原始佛教啊，这小乘的佛法，那说是大家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在修行的啊，这是第一个时期，小型大隐的时期。世尊一生说法45年，除阿含时代纯说小乘经教外，去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时代，皆说大乘经教。这个是。我们天台宗智者大师把佛陀一代十教啊，不管是小圣也好，大圣也好，通通合起来啊，把它归纳成这个58教，认为这佛教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啊，分成这5个时期 五十八教来做说明。这五十呢，就是华严时啊，这个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啊，这是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啊，他把佛陀这一代十教分成这五十八教。华严时，华严，大家看佛陀在菩提树下啊，在那入定，有的讲二七日，有的讲三七日，其实佛是在天上说法，说法言，度缘成熟的众生，让他能够速速开悟成佛啊！啊，这是法言时。那时候我们戒念菩萨都听不懂的，三戒念不知道法言的深奥的道理，听不懂。所以佛法言讲完了以后，就回到我们人间，开始讲阿含。阿含这纯粹小圣的经典，把我们内心的污垢擦干净了啊，叫你除垢了，让你心清净啊，你才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所以讲这四阿含啊，阿含经，这阿含一共讲了八年啊，阿含讲了十二年，对不起，阿含讲了这十二年啊。那阿含经讲完了以后，讲方等经典，方等经典啊，可以说是一般的大圣经典啊，都可以叫方等经典啊。那方等经典最主要啊，就是让学习这小圣经典的行者回小向大，所以这方等经典可以说都是让这些修学小圣行者回小向大啊，发菩提心，回小向大啊。这方等经典一共讲了八年，那接下来就讲般若经典。般若讲最久，因为般若是诸佛母啊，所以佛法与外道的不同就是般若。般若叫你能够观空离相，知道这万法无生无自性，能够观空离相啊。不管什么世间法相要离，出世间的法也要离。如果你执着于出世间法，那你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像声闻执着涅槃，那就不能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般若是世间法要离，出世间法也都要离啊。所以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因为般若你也不能执着，般若这个相要离。所以佛法啊，佛陀讲般若讲了二十二年，这时间最长。般若讲完以后，就讲法华涅槃，法华讲了七年。涅槃是一日一夜讲完了，佛就入涅槃了。所以说，一共依照这样的算法哈，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般若二十二年，法华七年，一共讲了四十九年。其实这四十九年，在我们中国是讲表法的意思，因为七是圆满意，四十九是七七啊，七七四十九是圆满中的圆满。换句话来说，佛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他平生所有的见解通通流露给大众，通通留在世间了。所以你到他方世界修学佛法，也不出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娑婆世界所讲的佛法，绝对一样的。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是讲这些，你到东方药师佛也是讲这些，你到他方最最远不管哪里就是讲这些，没有再超越这些范围了。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呢，不学习佛法，说我到他方世界再来学习佛法，那你这些时间，这些时间不是浪费了呢？更何况我们这里一天等于净土世界的一百年了，在这里用功一天等于净土世界一百年，你不在这里用功，哎呀，更待何时啊！所以千万不要遥望了天边的月亮啊，而把我们眼前的玫瑰花都踩烂了、踩扁了。玫瑰花也很好欣赏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呢，要多用功啊。好，这五十，那这五十啊，又有什么通五十跟别五十？我们讲这五十叫做别五十。那通五十是什么意思呢？这比如说佛陀在讲方等的时候啊，一定有大圣人来问佛陀，就在方等的时候告诉他大圣的道理 啊，比如告诉波若，告诉法华涅槃的思想啊，讲这大乘佛法的思想啊，那不可能说是啊，佛陀在讲阿含的时候啊，啊，那人家来问这个大乘的道理，佛陀说啊，现在先不要问啊，再过几十年以后我就会讲到了，以后你再来问，那不会，他一定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啊，在化仪释教的教化的方法里面有顿见不定秘密啊，在这里面大圣的佛讲秘密说法，让你秘密能够了解啊，针对某人而讲的法，别人不知道听不懂啊，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会心微笑秘密啊，在秘密里面又啊又显秘两种，一种显的是什么？讲出来大的听到的是大的道理啊，小圣的听到的是小圣的道理啊，故。这个众生随力过多气节了，所以啊，这个是五十啊，有着通五十跟别五十啊，别五十我们讲的这个五十分成这么清楚叫别五十，通五十就是说啊，比如说佛讲到法华涅槃的时候，有人来问小圣的，他不会说我都讲过了，以后结集出来你再去看好了，这不可能的，他一定再跟你说明啊，这个叫别五十。那八教就是指化仪释教跟化法释教，化仪是从佛陀的教化的仪式来做说明的，有顿教，有见教，见次而修的，有这个秘密教，有不定教啊。那这个不定教，也就是啊，我刚才讲的佛一因说法，众生随力各得其节啊。他虽然是为某一个人嘛，比如他讲小圣的时候，某个大圣的行者啊，为这大圣行者来说，这大圣的一听，哦，就是大圣的教理，那小圣的一听啊，是小圣的教理啊，你得到好处，你证了什么果，彼此都相知，这是谁啊，不定啊。那秘密什么呢？他讲的道理只有他懂啊，比如在讲小圣的时候，佛讲了针对某个人讲大圣的教理，只有他懂，其他人不知道啊，用一种不思议的神力演说佛法，让这个大圣的行者在讲小圣的时候，他小圣的法会上，他能够那个受法啊，那这是化仪释教。那还有叫化法释教，那是随众生的根性，佛教化众生的方法而说的，那就有藏通别言，有藏教啊，藏教就是指着小圣教理，藏教啊，通教啊，这个可以说是大圣死教的道理，大圣死教啊，就是这个唯识啊，或者三论啊，这个是属于是通教的性质，然后再来别教啊，别教大概是属于这个大圣。宗教，宗鸟的宗教啊，这别教。那大圣圆教啊，那是最圆满的大圣圆教，所以藏通别言，他把它分成